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分享来探讨这个哥林多前书哈。我自己想想都不记得哥林多前书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过来，现在走到第十五章。那越来越看呢，十五章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章。他前面他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状况，然后讲到这他回答哥林多信徒的一些问题，然后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突然讲到复活的事情。那我们前面在前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前两次哈，前两次的时候我们也谈过，他讲到说从十五章他从福音这个角度开始讲起。他说我当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再一次的重复，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一个在人看为愚拙的东西，但是在神却是神的智慧。所以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想想真的是神的智慧。然后呢他后来讲说，他讲到说为什么在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他从根本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若死人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这一段像绕口令一样的东西，他一直在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人是会复活的，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他也讲了，他说如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为了有来生的盼望的时候，不是为了有将来在天上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里谨言慎行的在这个地方注意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这个一言一行与蒙召的恩相称，其实变得好像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接下来呢他一讲到，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好，到了这个地方为止，保罗他认为说他该说的也都说清楚了，该讲的也讲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有个问题，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是这个人，等一下，接下来的问题变成是复活的形状。我们怎么复活？这个复活是什么？我们怎么复活回来，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很悬疑的问题了。那在罗马书里面他曾经讲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当我们真正到了那天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会得赎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儿子的名分，但是那是一个名义上的事情。但是一直要等到我们的身体得赎了以后，得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是完成了整个的救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各种的说法。有的人讲说人死了以后，或者说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像个灵一样，就是完全没有身体的，就只是一个灵在飘来飘去的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我们死的时候什么样子，或者我们现在什么样子，我们就是什么样子。那我想这个我有意见了，那这个我这个六十岁了，那这个样子，这身体很多很多部分已经不太好了，对吧？那我让我复活还这个样子，那我还是有腰酸呢，还是有背痛啊，对不对？那我还不愿意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复活的状态，复活的形状是什么。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念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 心也有新的荣光，这心和那新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让我们有在天家与主你一起啊，在天上的这样子一个盼望在那里。我们谢谢你，主，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来说话。也孩子在这里也把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让孩子所说的一切都从主那里所领受。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那请坐。所以他到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或有人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这里讲说有人问，或有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在哥林多教会那里面在传讲说死人是不复活的这些人。我们到讲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死人是否复活，关乎我们这整个的救恩它是不是存在，关乎我们整个的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不是枉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因此到这个地方，他说或有人问，表示在这里面确确实实有人鼓动，有人煽动，说那你如果说你要死人复活，那你怎么活呢？你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活呢？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论据，对吧？然后呢，保罗回答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他这里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你今天种下去的跟你所收的，它不一定，这个你如果种下去的，种表示是一个死的观念啊，种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所以这个种，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一个，约翰福音12章24节里面讲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终究是一粒，对不对？若是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那个地方讲到那个种在地里死了，是表示说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将来有一天会进到地里面死了，然后死了以后，它所延伸、它所繁衍出来的那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不会是我现在这个身子。就好像麦子，它的谷粒既种到土里面，它那麦种种下去的时候，除非你是专家，不然不知道长出来什么样子。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在座应该有不少园艺的高手啊。有多少你能够说知道说今天这个种子将来种出来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但是很肯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种下，他讲说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所以也就是今天我把我这个身体埋在土里种下去了，将来起来的可能不是这个长，不长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所有种下去的跟你将来长出来的是不同的啊，所以他这里是做一个类比。然后呢，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也就是说，神随自己的意思，这是神的心意。今天说实话，今天我们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对吧？有的人看看镜子越看自己越帅，有的人看看镜子讲，哎呀，我爹妈怎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所以都不是我们决定的。这句话大家应该可以接受，对吧？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不同的东西它都有它自己的形体。我们今天种下去的跟我们将来长出来的是不同的形体，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形体。然后呢，他说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在创世纪当神在造物的时候，他是讲各样的鸟类鱼类各从其类，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他说凡肉体，凡肉的有肉的东西，他人是一个样子，兽又是一个样子，鸟又是一个样子，鱼又是一个样子，都是不同的样子，也就是各从其类。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你会说这是个鱼，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你会讲说它是什么，它可能不是。就好像人家以前我最早是说鲸鱼，它其实是哺乳类动物，对不对？然后它是个动物，然后它其实并不是真正一个鱼，只不过它长在水里啊。那他说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天上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他讲到天上的形体，天上我们有天上的星星，天上的一些月亮、太阳这些东西，所以天上的物，这三十九节跟四十节的不同点是，一个是在讲是有生命的、有肉体的，所以是人、兽、鸟、鱼。然后呢，四十节讲到是一个天上的形体，是也是被造之物。神在七天之内造了天上的一切的东西，有光，对不对？有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天上的形体也有地，天上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那接下来讲，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所以表示说各从其类，到这个地方一直为止，他都讲的是一个样子的。所以星星有发出星星的光芒来，太阳月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这个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表示说虽然各从其类，但是每一个个体是可以被单独被认出来的，被单独，它是 uniquely different， 它每一个是不同的，是就像我们都是人，但是每个人就算是双胞胎，他也会有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各从其类，但是每一个人是各自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独特性的，所以不是可以随便混淆的。所以他讲到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也是哪样，就是刚刚所说的，从三十五节一直到四十一节所说的死人复活，当我们种下去的跟我们将来所收成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将来我种下去了，我生出来什么样子，或者说我复活起来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是可以被认出来的，我是可以被认明说我是那个人的啊。所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表示说这个东西里面的规范是可以大概抓出一个规范来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长什么样子，是神随他自己的意思，但是有一个规范可循，这个规范可循就是各从其类，今天我们是人，我们将来进了这个我们睡了以后再出来，然后我们是可以被认得出来的。然后呢，他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接下来他看到一个角度是什么，接下来看到这个角度是两者之间会有所不同的，刚刚讲了种的跟收的是不一样，但是如何的一个不一样呢，他就会讲说我们现在所种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一个是目前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我们是有一天会坏的，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身上有一点小毛小病的，对不对？我前两天还这个也感冒哈、啊，这个号称不感冒，这现在也感冒，所以必朽坏的，我们是逐渐身体一天比一天的朽坏，啊，复活的呢是不朽坏的，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知道是复这个我们现在的是朽坏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然后呢，所种的也就是种下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呢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那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所种的是羞辱的，也就是我们现有的这是羞辱的，其实就像圣经那个在创世纪讲说，那个时候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羞耻，等到他们吃了这个叫做果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然后呢他们就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就觉得就要开始拿这个无花果树来遮羞，对不对？所以我们本身是有羞辱，那前面讲十二章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身体是有软弱的一面，是有那些不这个叫怎么讲见不得人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所种的是羞辱的我们的身体，然后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我们会生病，我们会有生老病死这一切的东西，复活的是强壮的，然后呢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所以他这样一路讲过来，就从前面的讲法是说，我们所种的跟所收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是有个脉络可循，那个脉络是将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会复活，都是一群人，可能但是那个时候是可以被每个人被分别出来的。接下来呢，他讲到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所有的，也就是要种下去的，要被埋下去的，那一个部分是软弱的，是羞辱的，但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那这是我们将来这一个步骤当中，我们当我们再次出现的时候，当神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那个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他讲到说，我们现在是有血气的身体，将来会有灵性的身体。然后上面讲，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说什么呢？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个地方他讲说，首先的人亚当，那后面呢，末后的亚当，所以这两个又是一个前后的对比。他把第一个这个当神造人，但他这个吹了一口气到他里面去，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所以他是亚当，但是亚当犯了罪，所以他就罪就入了世界，就好像前面所提的，罪既因一人入了世界，那么复活也要因一个人而带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首先的人是亚当，然后他讲末后的亚当什么意思？就是末后的亚当，我们知道他的顾名思义，他讲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来了以后，他结束了那个属人的、属血气的那样子一个人性，因为当亚当因他犯罪，罪就入了世界，那罪就跟每个人结合在一起。而末后的亚当，耶稣，也就是耶稣来了以后，他所带出来的是叫人活的灵。这里面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前面是说有灵的活人，然后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他讲说有灵的活人，那个有灵在圣经上面讲，他说可以当作血气，是属血气的。亚当首先的人，亚当就是说首先的人，他是属有血气的，但是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结束了，他讲末后一定是个终结嘛，所以末后他来的时候是终结了从亚当以来所带着这个血气、带着这个罪性所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终结了，他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什么叫他成了叫人活的灵呢？他前面有讲到说，他这个耶稣基督他要离世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他讲到说，我要求父请他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另外差派一位，对不对？他就常与你们同在，然后呢，你们就常常与我同在。所以他就说，他所带来的是一个让人活的灵，而不是在一个血气的当中。所以末后他做了一个终结，他是第二个的，他是后面来的，他终结了血气的人的那个命运。那前面我们也提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上次我们有解释过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首先它代表后面的一定刚收成的果子，表示这一批种植下去的东西，后面的收成是保证的，我必定会有保证的。所以它是收出熟的果子，表示耶稣基督的复活，表示后面的人一定也会复活，所以是一个第一批的果子，它是第一个果子，它会代表后面的果子的成熟，它的复活是必然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它也是我们后面将要成熟的果子的一个样板。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怎么复活，那么我们后面的也可以当做一个可能的一个复活的样式。那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看到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还有使徒行传里面都讲到，然后在刚刚十五章这边一开始也讲了，他说他这个显现给谁多少人看，显现给五百人看，然后呢显现给基法看，显现给谁看，显现给雅各看，后来也显给他看。所以表示什么？首先他是可以被显现的， 对不对？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是如何复活的，他复活的形状如何，我们将来复活的形状也将如何，所以他是可以被认明的。他在那个有人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人家一开始没认出来他，后来认出他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当他被这个钉死了之后，门徒都在一处，门都关了，然后那个圣经的地方特别讲的是门都关了，然后他来到中间，愿你们平安。他怎么进来的？他是飘进来的吗？他是穿墙而入吗？那这个我们圣经没这么说，圣经唯一说的是说在那个地方十一个使徒，那个时候只有十一个使徒，他们在一处，然后呢门都关了，因为怕犹太人所以门关的，那门关的就是关的。那但是后面讲说耶稣来到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表示他出现，他怎么出现的不知道。但是后来他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Thomas 啊，多马他说什么，除非我可以用手探入他的这个肋旁，说他看到他，我才会相信。然后耶稣说你来摸我，所以表示他也是可以被碰触的，对不对？这也是另外一个线索，当耶稣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怎么样的复活，我们也可以期望将来我们复活的形状可能跟那个有点类似，所以他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不受时空间的一个限制，空间没有办法阻隔他，门都关了，他可以来到中间，愿你们平安，他可以让你们被碰触。然后在提比里亚海岸的时候，他出现在门徒的面前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所以他可以吃的，他是可以吃的，他会不会饿不知道，但是他说他要吃的，表示他是对吃是有兴趣的。还好啊，这个人复活以后对吃还是有兴趣啊。所以基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表示耶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有有关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一些形象、一些形状，都可以成为将来我们复活时候可能的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这一句话的意思，他是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属血气的在先，然后呢以至于后面有属灵的去截断那个属血气的那样一个延伸，属血气的那样的一个繁衍，他把它结束了。然后呢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第一个人是亚当，他是属土，因为他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然后呢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是从天上来的。然后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也怎么样。所以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耶稣基督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的形状是怎么样，我们也是怎么样，他复活了，我们也一定会复活。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是给我们一个保证，是说我们今天也许是属土的，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从亚当而来的一个罪心罪身，然后我们是有从亚当而来的罪性在我们身上。那么将来我们今天既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既然改变了，也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个地方，他讲到说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地方，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重生了，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他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个我不再是那个带着罪性的我，今天活着的神看见我，他看到的外形是我，是我老王，但是他看到的我的心，看到我的里面，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一个观念哈。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在腓立比书三章那个地方有讲了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民。 天早上有一位姐妹在我们的这个主日祷告会，她讲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地上，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是有个灵，是在生命是在天上的。然后呢，圣经也在说了，他说你若与基督同定，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我们其实是要怎么样，要思念天上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这些种种的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这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观念，截然不同的看见，截然不同的眼光。所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要与他的荣耀的身体，他已经复活了的身体，他的荣耀与那种荣耀彼此的相似。所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然后有一天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会改变形状，会改变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改变形状，所以也就是说，将来我们所要见到的一件事，可以预期的一件事情是，将来我们的形状都要改变，都要改变，不单单是我们现在由里到外从心里面改变，将来我们的外形也会改变。因为在前面他所提到的都是讲那些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的人，他们将来复活是怎么复活呢？但是这个地方所说到的是说，如果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如果说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复活，他们会有个新的形状，他们已经中了，他们在复活，那符合前面所说的。后面呢，讲到谁？讲到我们了。我们这些假设耶稣基督现在发生，现在降临了，此时此刻降临了，那有人老腰不好的，他腰还是不好，那不要，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个而言，对于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没有讲到。那好，那我们看看现在怎么讲。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说什么？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然后呢，他也讲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属所的。哎，我刚是怎么跳了好几页？OK，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耶稣基督现在来了，他发生现在就来了，然后号角响了，然后那些在已经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醒了，复活了，我们也要被接上天去了，在空中与主相见，对不对？这圣经帖撒罗尼迦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就这样子穿这身西装就上去了吗？还是我就怎么样子就上去了呢？还是有人现在正在躺在医院里面，然后挂着点滴的，他也就那样上去了吗？不是的，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刚刚讲了，不朽坏的，朽坏必朽坏的，要成为那不朽坏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血肉之体，我们仍然存活的这些人，我们也不会依照我们现在的状态去见神的。所以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因为天家是那不朽坏的，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所以不会让我们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尽管我们的寿命还没结束，但是耶稣突然降临了，我们不会用现在的此时此刻这种软弱的身体，这样子必朽坏的血肉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去见神的面。然后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他这里讲到说什么？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意思是说我们不是都要从死里复活，而是我们都要有一个改变的形象，要有一个改变的身体来去见神的面。所以是一个改变，而不是重点不在于你是今天的状态是什么。重点状态是在于说，我们都是要改变，我们不是要睡觉，不是每个人都要从死里面才爬出来，乃是都要改变。他说，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这个地方讲到说一霎时眨眼之间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非常这个电光石火的时间，非常短暂的时间，是现有的这种计算时间的方式无法计算的一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快的时间。在非常快的时间之内，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它主要的重点，主要的诉求是在于说，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我们也要改变，我们要用一个改变的形象来面对神。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啊，第五这十五到十八节的地方，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也是就在讲那个奥秘，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所以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他的那个优先顺序，在死了的人他们必先复活，复活了以后，然后这个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表示我们现在一息尚存的这些人，既然耶稣基督来了，我们怎么样被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我们现在没有人看见，真的没有人看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保罗进到第三重天里面所看到的意象，看到的奥秘啊，这个奥秘甚大，以至于神要在他身上摆一根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人预见将来的事情是什么样子。有人从这个死里面或者垂死当中复活了，他说看到一道光在一个是很长的一个 tunnel 里面，一个走道里面，他就有的人就讲这些东西，但是这里面讲的是很清楚的，他说一同就是我们会被一同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是我们一个对将来的目前最清楚的一个形象，可以看得到的，可以讲得那么清楚的。他说所以怎么样，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这句话为什么可以当作劝勉的话，因为它是带着安慰的话，它是给我们有安慰的，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跟我们在过去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永远与主同在。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这个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感受，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当我在研在这个啊复这个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未来的东西，才知道现在要该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很少去想到我们将来的事情是怎么样。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唯有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才知道我今天要怎么活。如果我完全对将来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对将来有任何的盼望，那我今天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也就是在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人他们那些哲学家们，有的人讲说身体是邪恶的，有人讲说身体是怎么样子，所以有的人是纵欲的，有的人是禁欲的，有各种各种的方式，因为他们对未来有一个期望，对未来的期望是怎么样，他今天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我们过去如果对将来没有那么清楚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的今天是没有指望的，我们确确实实只想到今天。我们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若信，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若在只对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我们别人在别人能过的日子我们不能过，然后我们还在想说我是属主的人我不能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将来的盼望，我们是有将来盼望的人。所以他讲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那个改变是改变成为什么？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改变成为不死的。他这里讲到说，那个讲变成，他讲是穿， 所以讲说，也就是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不朽坏，在他的朽坏的里面，他把它改换形态，改换形状，变成一个不朽坏的，把那个必死的改换形状变成是不死的，这是一个转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到的一个转变。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里讲到说既，我们常在讲既哈，就是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表示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不朽坏的事情，不朽坏的东西成为了不朽坏的，当必死的成为了不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这句话其实是选的是摘录在这个那个以赛亚书二十五章这个对不起，他这章讲说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之前有讲到过，就是在所有的仇敌被灭的时候，最后被灭掉的是死。那这我们上次在这个启示录的我们也看到了，所以最后他是把掌死权的还有阴间都丢掉，都毁灭掉。所以他讲说，那在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里面讲的。他说，在这山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就是他对我们对将来的一个应许。他讲说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死亡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他说要把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为奴仆的人拯救出来。当有一天我们不再怕死，死不存在的时候，不是说不会死，也不是说你不怕死，是说死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我们今天会我们的日子是不是不一样，是也是会不一样的。那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卖养生的就可能没工作了然后呢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没有了，然后呢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向死来夸胜，来向死来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讲了，对死已经不存在了，那里没有死，对不对？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大声地跟死亡说，我们假设这个死亡是一个拟人化的东西，我们跟死亡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你勾人的那个东西在哪里。那他接下来又讲，他说第五十六节是解释第五十五节，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哪里，有在讲这三者之间会非常微妙的关系，是在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三者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在那个地方，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如果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在那个地方，这个保罗他把这个新人跟我们肉体的这个权势两者之间做两者非常拟人化的一个两者之间的对抗。他甚至于讲说，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有个律，每当我想要做善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律起来跟那个行恶的律两个人来对战，以至于我不能做我想要做的。所以那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是非常苦的。我们每天在座各位可以自己都知道，我们常常想做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做出来的却由不得我。我常常做出来，我明明不想跟人家生气，我明明不愿意跟人家争竞，但是当别人跟我，前两天还跟别人在聊，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对我说别人好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怪怪的。我说我好像也会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嫉妒的心，都有一个争竞的心。当人家说你说别在当着你的面说别人好的时候，如果特别那个好是你没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那你是开我开我玩笑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是有增进的心的，是有嫉妒的心的。所以当我们不想做，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奴仆。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当奴仆的。我真的是就真的越来越看清楚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靠着神的话语，我们今年一年的当中，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黑暗当中走出去。这里讲说，所以在那个地方保罗讲说，律法他讲了半天，好像感觉起来是律法是定罪的。他讲不是的，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什么意思呢？是说如果我今天不知道贪心这两个字，然后我今天做了贪心的事，我不觉得我犯罪。但是如果今天我知道有这个贪心这两个字，它是贪心，那么我今天做了贪心这个事的时候，我就会给我自己定罪，说你贪心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意思。然后呢，当就好像说我如果在开在马路上面，高速公路上面没有那个牌子写个60、70，我爱开多少开多少，对不对？但是开，跟你讲说现在多少多啊，多少啊，不知道，开得理直气壮，然后突然你看60，踩刹车，对不对？所以律法那是律法，那个交通号志那是律法，但是我心里要去 overcome 去对抗那个东西，那是一个罪。我要在那个可行的范围之内，我在探出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我看看我能够开多少，今天这个警察不抓我，我看我能开多少，别人不会在我旁边指指点点，我就开一开，对不对？所以每次看到什么在德国有一条街是可以开多少，我就觉得哎呀，虽然不没有对旅游没什么兴趣，就想开一条那条路看一看。所以这个要讲，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小孩子当他刚你跟他讲说这个插头不要碰，他每次看到那个插头他就想碰，因为他觉得我就想试试看，那就是猪般的贪心在他里面发动，然后有一天他就冲碰一下。我们如果说不告诉人家不可以什么，那个事儿可能不会发生。当你告诉人家说这个不要做，他可能心里就说我还偏要做。这就是我们心里的贪心，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律法本身它是告诉我们知罪，律法的用处是告诉我们知罪，但是它不是引动我们去犯罪，而是那个我们内里面的那个罪性让我们去犯罪。所以他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在没有律法在没有一个交通号志之前，我是自由自在的，我是可以自由去开的。在我自己的内心当中，我觉得危险，那是我阻止我开快的唯一的理由，而不是今天有个律法在那个地方。他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因为没有那个罪性在那个地方，我没有一个罪性去挑战律法，罪性是让我们去挑战律法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我自由自在，我没有我也不会定自己的罪，我也不会被抓而被判罪。所以但是呢，诫命来了，有那个诫命来了，罪又活了，对不对？有了诫命，我就想去挑战那个诫命，那个罪性就活了，在里面蠢蠢欲动。每一次一看到这个插头，那个小孩就开始就怎么样就想把它摸一摸，对不对？就是想方设法的。然后呢，这个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这个死什么？我给我自己定了罪，我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我认为我羞于见神了，就好像亚当夏娃他们本来是赤身露体的，并不羞耻，对不对？但是当他吃了善恶果之后，他眼睛就明亮了，才发现自己是这个赤身露体的，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所以是他那个知道那个善恶，是知道那个事情，也就是那个地方他讲说罪就活了，我就死了。当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那个树上那个生命树和还有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们吃的日子必死。他们没有死，吃了以后眼睛明亮，没死。但是死在哪里？他们的灵里面死， 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那个关系的断绝就是一个死。他说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看着啊，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这是不是讲出来这三者之间微妙的关系，死的毒钩就是罪，他用罪来去引动我们。那罪怎么引动我们？罪用律法来引动我们。所以这些都是在死的毒钩，死的权势，死本身没有权势，死的权势它的毒钩就是靠着罪来引动我们。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就是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当我被诫命被我自己的罪性所挑动的时候，然后我跟神的关系隔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死的。所以这是死，这是一种灵命的死，当然也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种生命上面的死。感谢神，这个地方他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十五章快结尾的时候，甚至于整个哥林多前书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在面对死，面对这个律法，面对这些挑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胜，是靠着我们借着我们耶稣基督来得胜。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借着还有靠着都不是让你去借力打力，也不是让你去身体去倚靠着，而是在他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这个得胜从这句话里面来看，是我们以为说，好像常常说我们以为说我们自己战胜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战胜，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以前有人跟我讲说他要戒烟戒酒戒赌的，他说我每次都要向神祷告，让神给我力量去战胜。我说其实不是，我说其实你最主要要祷告的不是求神的力量让你战胜，而是求神让你在他里面。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叫在那个里面？就等于是你是人，整个人是木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保证你，如果你在经常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话，你不会犯罪。每当你要犯罪的时候，神的话就在提醒你，你是不敢犯罪的。那唯有什么时候？唯有我们不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唯有我们活在动画剧里面的时候，活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里面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各种东西都出来了，各种东西都会出来。最近这个新闻上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人被判了一百多年啊，那个 molest 那个小孩子那个。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心里面没有神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胜，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因为靠自己的力量有一天你会觉得很骄傲的，你会觉得很得意的。我们其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那个胜利。所以这第五十八节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常常最喜欢讲的一个所以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对不对？讲了所有的这些挣扎，讲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以后，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所以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服侍是理所当然的，对吧？他那句话为什么？他说根据我前面讲了十一个 chapter 的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所以我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什么叫做理所当然？把我自己献上当活祭，然后可能还被烧了被杀了，因为神的恩典够大，所以就那个。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讲了前面五十七节以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所以他讲了前面这么多东西以后，他得到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结论在于哪里？在前面他所说的我们有这福音，死人复活，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这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讲了这种种的东西。然后我们他前面还讲到什么？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得胜不是靠自己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证明。但是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他这里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坚固是什么意思？刚才讲了，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在传死人不复活，在说这些异端的东西，在讲一些事情去摇动他们。那这是在哥林多教会，我相信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也有人在摇动我们，也有人在让我们觉得撼动我们。也许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想说神啊，你让我的孩子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神没有照你的祷告应许，我就摇动了。神到底在不在那里？神到底听不听祷告？那这种时候他还讲务要坚固，不可摇动。神的爱是存在的，那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你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东西或者你自己想了什么东西而做任何的摇动。他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个竭力多做主工，当然一方面从字面上来讲是为神做事，但是话说回来，我常常在讲，神真的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做事，神要一件事情的成就，他就让他成了就行了。今天我们能够帮神做事，能够所谓的为神做事，是神要借着你的服事来造就你，让你 得到帮助。就好像我今天在讲这篇信息，其实就像我所说的，真正被打动的，早就被打动的是我自己。你们今天有多少人被打动我不知道，我希望你们也被打动。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当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做主的工。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完造成的，就让我们能够行善，就是主耶稣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都是在多做主工，只要是在他的心目里面。然后前面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他前面讲说，不然那些他说我们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这个十五章真的是越读会让我们越觉得有那个生的盼望。我们是对将来有盼望，以至于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所生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信息给我们，也真的是受过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一个奥秘，让我们有一天真的是都要改变，让我们这样子一个朽坏的身体，必朽坏的身体，然后能够成为那不朽坏的，让我们这是每一个这个属血气的也成为那属灵的。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把这样子恩典、这样子福音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每天都能够坚固我们自己，竭力多做主工，让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临到所有的人。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